白话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在白话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开启我们芸芸众生的佛性，修改我们的命运。请收看卢台长的白话佛法。
所以菩萨叫我们学会三不可得，就是让我们要懂得在人间一切皆属虚妄。菩萨为什么让我们要去除自己内心的意识，就是靠这个三解脱门。菩萨告诉我们啦，人到要走的时候，你知道这个世界是空了吧？你所做的一切是不是空的？你们想一想，你们现在小的时候，幼儿园、小学老师、小学的同学、中学的同学，你们碰不到的、结束的那一切，是不是空的？是的。空的之后，你是不是没有记忆了？无相了。你不会再去思维在这里边了，对不对？你想不起来的东西是不是无所作啊？是不是像没作为一样啊？你这么一想，你就脑子里干净了，你就无意识了。菩萨最怕我们有意识啊，因为脑子里有意识会残存在你的八识田中啊，你的阿赖意识会储存很多过去的痛苦的和悲伤的事情，和你自己曾经做过的很多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它会永远的带在你的意识当中，让你在六道当中轮回不止。所以三解脱门就是空无相无作。所以菩萨的经典非常有哲理，就是让我们要解脱。解脱的门在哪里？叫你们要想到空无相无作。所以空啊，无相无作，这个无作在佛经里边呢，曾经呢还被翻成了无愿啊，无愿。那么很多人心想，哎呀，我们学佛人不是整天要许愿吗？很多大菩萨大佛不是都有愿力吗？哎，无愿，哎，这奇怪了。学佛不是都要发愿的吗？无愿其实就是无作啊。为什么？你许过的愿也是只是一个愿，你没有去做呀。无作，你还没有做，你是真正的有如没做一样。当你这个愿力实践了，你做了，但是最高的境界，你今天实践了你的愿力，你也像没有做过一样。所以做而不做，做了像没做一样，这就是佛法的最高的境界。所以我们要抓住这三个解脱门啊，三个解脱门，把什么事情都看成啊，我们说空无相无作。师父来举个简单例子给你们听听。今天你在单位里马上要搞一个很大的一个庆典了啊，对不对？然后呢，你忙了半天啊，忙了半天，最后这个庆典过了，你当时在台上啊，这个非常的荣耀啊，非常的怎么样，是不是？到最后这个事情过了呢，空了，对不对？你比方说我们曾经，我们这个传媒集团啊，有一个10周年的台庆啊，忙啊，在悉尼歌剧院非常好，结果呢，忙完了之后，在开车回来的路上，我们有一个主持人就说啊， 忙了这么长时间就这么结束了，这就是空啊，结束了，没了，忙完了，空了，空了之后你忘记了。你们现在再想起来几年前的这个活动，现在就是没有感觉了，没有脑子里有印象了，很少有去怀念它，想念它，无相了。你如果脑子里没这个印象，是不是无作啊？你只有偶然的你在我们的网站上看到了有些演出，你还想起来这件事情。所以菩萨就是让我们这个三个解脱门，让我们懂得什么叫空，什么叫无相，什么叫无作。那么你慢慢的就会掌握啊，掌握抓住这个三个解脱门，一切佛法道理你全明白了。所以很多人为什么不懂佛法，学了像没学一样。学了吗？没学吗？学了呀。我问你们，你们小学里现在上的课上完过了吗？上过了呀。你们学习了很多的字，你们现在还在用吗？用了。为什么在用啊？因为学过了，学到了你的内心呀。那么你现在想起来像没学过一样，因为你把小学里那些全部早就忘了。但是真的忘了吗？没忘，记在心中了，用在实践当中了啊。这就是菩萨的高深的地方，是空啊，是无相，是无所作为。那么后面这句话的意思呢，其实是空嘛也非空啊，是无相嘛也非无相啊，是无作为嘛也并非是无作为啊。所以这个三解脱门就是让我们懂得学会放下，要学会放下。任何世界上一切的啊法门也好，你不管学习过的什么东西，它都是空的。空的东西你用过了，学过了，它这个空了之后，它这个相就没了。你不着相，在心中就没有这个相，你不执着这个相，你也就忘了。就像你们年轻的时候有过很多伤心的事情，或者恋爱史啊，现在不提起你肯定没这个相。所以你包括念经也是的，你不管过去学过多少的经文，学过多少的法门，学过多少的佛经，哎，诸法你都学过了，最后落得什么？为什么心经里边讲啊，诸法空相啊，一切都是空相啊。所以金刚经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啊。啊，你想想看，就像电一样刷一下过去，就像露水一样太阳出来它就没了，干了啊。就像梦幻做梦一样，在做梦当中你非常的真实，有的孩子醒过来还在哭泣，还在想着梦中的那些事情，你能执着这些梦境吗？过了就没了。所以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那你应该实事求是的在看这些事情，叫应作如是观。所以我们学佛学到后来，难就是难在你怎么样让自己学到的东西变成空性，怎么样能够理解它，这个不是真正的空啊，不是一种玩空，而是一种有实实在在能够帮助到你又看不见的空，空的本性。所以中观正见很重要，看什么东西要中观。我看这个人，那这个人有点缺点，但是他总的来讲他品质很好，他道德不错，这叫中观正见。这个人是有点毛病，毛病来的时候很讨厌，但是他本性还很好，而且他学佛应该保留他的慧命，中观正见啊，对不对？所以你见到 根本智是什么。我们能够懂得佛法的最根本的智慧就是中观的。你想想看，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如果用中观来看待一切事物，我们的心就是非常的好的态度。因为为什么？心态正常。我们对一个很讨厌的人，我们说这个人很可怜，那么大慈大悲心又出来了，对不对啊？我们对这个人做得很好，我们考虑到他也还有不足之处，希望他能够改变得更好。你是不是有一种精进力出现了吗？你什么事情把它看成中观，你不空也非有啊，对不对啊？啊，你不空，你心中虽然说这个人很好，但是你也没有把他放在心中，也没有说他完全好，所以我们说不空也非有啊，也并不是没有啊。我今天把这件事情看了，中观中道总是有的，完全把它看成有吗？它又没有啊，所以即空即有啊，好像看上去是空的，其实又好像它是有的，这就是啊，即空即有。所以得中观正见的前提是什么？一个人要想真正的得道，所以我们学佛人经常说我要得道，怎么叫得道啊？看人就是得道啊！你把这个人不要看扁了，中观正见，你这个人就是得道了。你想想看，如果大家都说这个人不好，你说这个人他也有他的优点，虽然他有缺点，你这个人是不是得道之人呐？你是不是懂得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我们要见空性，要离相，这个见到这个空性。比方说你现在很烦恼一件事情，家里天天吵架，面临的崩溃了，那么你如果先见空性是什么意思？要讲哎，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夫妻之间到了最后一定会吵架的，这个是每个家庭都有的，你先见到它的空性。所以我们不要太把它当回事，一点点小事，一句话，一个眼神，一个动作，你都不要把它当成太真，那你见到它的空性了，婚姻的空性出来了吧。然后见到空的一面之后，你就变成了局外人，你就不是一个执着在婚姻争吵里面的人，你就觉得哎呀，这个婚姻都是这样的，每对夫妻都会吵架，每对夫妻都会有这种情况的。你是不是脱离了在这个事件当中所扮演的角色了？你离开了，你变成局外人了。那么你变成了局外人之后，你就可以见到这件事情的真性本性。本性是空的啊，就像别人两个孩子吵架，爸爸妈妈在边上总是说不要吵了不要吵，他很清楚两个孩子吵架嘛，总是啊有各种各样想不开的事情啊，嫉妒啦啊，烦恼啦，好，但外面不开心啦都有的。但是爸爸妈妈说哎，知道空性是什么？空性就是总归会吵的，我又没进去吵，爸爸也没去帮哥哥，妈妈也没去帮这个啊妹妹，那么这样的话呢，你见性空了，已经空掉了，你脱离了这个里边，你了解了性空了，你不在其中，你就很清楚自己思维上各方面就感觉到本性是空的了。因为这件事情过一会儿就像没发生过一样，两个人又好了，一起吃饭，一起玩了，一起开心了，性空了。所以师父跟你们说，佛法界讲自性本来空，你们每一个人自己的本性本来就是空的，世界本来无一物啊，何处惹尘埃呀？人心就像一面镜子啊，你不照到那些肮脏的东西，你心中怎么会有肮脏的东西呢？学佛的第一步就是要让自己了解这个世界上的一切，我们不要把它看得太真实，我们要看到空无相。
无所作无作为。
你这样的话，你就是第一步迈开了学佛的大道。你不单从理论上了解，你的心要离开，你就是本性看懂了，它是空的，我不在其中，我慢慢的就会理解里边的真实含义。所以吵架，当一个人卷进去之后，他不知道谁错谁对，而当你在里边吵架的时候，你肯定觉得你是对的，这就是你已经卷入了其中。所以性空就是让我们要懂得学佛怎么样能够理解啊，理解它。所以很多人呢说，哎呀，我理解了，我学佛了啊，我学得很好了啊，我都能够啊用在生活当中了，我能控制自己的脾气了。为什么到头来控制不了啊？脾气来的时候几个人能控制的？烦恼来的时候几个人能够控制的？为什么说发神经病就发神经病了？我们说学佛要解脱生死，你学佛你学了半天，你不要说解脱生死了，你今天就是腰痛了你都解决不了啊，你何况生死啊。你今天烦恼来了你都化解不了啊，你怎么样解脱你的生死啊？所以什么叫悟道，什么叫正道啊？就是你整个的身心啊，完全进入这个悟性当中，进入这个佛道当中，就像一杯茶一样的呀。你看看看，你白开水冲泡茶叶啊，这个茶就有味道啊。你只讲空话，你讲的再香再浓，白开水还是白开水啊。所以你佛法讲的再好，你不用在实践当中，你喝的还是白开水呀。你讲的再好再浓啊再香，你毕竟没有实践的。所以要证道，就是你要证实这个佛法的存在和验证这个佛法存在的根据，而使你受益，那这样你才叫真正的开悟啊。所以我们说性空是要靠验证的，懂得性空的人他有验证感啊，证得了性空你还不算完全的佛法成功。你证悟了，你说我明白了啊，佛法真的是空的呢。你看啊，当我们家里好不容易存点钱了，一生病了，哎呀全部花光了，是不是空的又变成重新要打工挣钱了这个时候我就感觉到这是空的了。这还不算空，你每一个理解只是你每一步对性空的这个起步而已。那么你性空了，还要知道为什么是空的呢？这个缘起是什么呢？什么叫性空啊？什么叫缘起啊？你要了解它为什么这个世界一切都是空的，那么你就是真空。你理解了这个世界真的是空的，你放下了，就像法师一样，他知道家庭终归会没有，人一切都会失去，我要寻找一条我能够证悟的佛法的道路正道。所以他明白了，他心中有妙法，他舍弃了人间的名利啊地位啊一切，所以他就妙用佛法，他能够让自己置身一个安静的环境当中，不去贪嗔痴慢疑，这样他的佛法的精进又在进一步。那么说到这里，很多人说这算成功吗？这还不算成功，要空非空，有非有，即空即有。这个话什么意思？就是你要空并不是空的， 你心中要空吗？
我希望要空，
但是呢，又不是完全空的。你有非有，你心中说我有这个佛法，但是我又没有，实际上这个佛法已经进入你的阿赖耶识了，已经进入你的生活当中了，你的生活就在六波罗蜜当中啊。所以即空即有，好像空又好像有，好像有又好像空，实际上你已经运用在空性的实践当中。所以佛法的奥妙之处啊，就是让我们想通想明白，想空看得穿，非空非有啊，好像空了又好像没有。就像你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每个人都有个家，但是这个家好像有又好像没有。就像法师他们曾经有家，但是他们出家了，他们过去的家有没有？似有非有，非空非有啊，你才能真正了解到般若性空的缘起，就是真正的懂得了这个缘分本来在这个世界上就是空的。我完全明白了，我现在想通了，因为我本性理解佛法，人到最后什么都没有，一切无常，它是空性的。这个你懂得了这个道理的缘，那就叫缘起性空。今天呢，跟大家讲的呢，是的确呢是深了一点。但是师父尽量用白话再跟大家解释啊，再深的佛法也是离不开我们众生的心灵对他的悟性和理解啊。那么师父刚才跟大家讲到这里呢，也要跟大家讲我们这个空到底究竟不究竟呢？那空性你到底是空还是不空？是空到什么地方？是空到底了吗？那么我们说空性绝对究竟，也就是说这个空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也好，在我们学佛当中理解的佛理也好，是究竟，就是到底的。因为这个世界一切都是空，因为佛陀佛法早就告诉我们了，成住坏空。